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好高兴继续能够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哲学的经典阅读。今集呢是这一辑节目的最后一集，讲的故事呢就是濠梁之变，亦即是娱乐之变，出于呢庄子外篇的秋水篇。秋水呢是庄子外篇之中的其中一篇，而我们今辑的庄子寓言故事的专题里面只是讲到呢庄子的外篇，就并未讲到呢庄子的集篇。咁并唔係并唔係代表我认为集篇係冇嘢讲嘅价值啊。只不过呢係由于我个人嘅资料啦同埋学识上所限啊，而未有选择到集篇嘅啫。当然啦，我之前都讲过啦，对于庄子嘅研究呢一直都主要环绕住内七篇嘅。外集篇呢相对地係比较少人作一个研究对象。亦都因为咁啊，我自己对于外集篇嘅阅读都比较少。所以形成了这一种 我叫做个人的限制。不过呢经历过这一辑的节目的阅读之后，我自己呢对于外集篇多少都领略到其中的要义。所以呢希望日后可以在庄子的外集篇做多少少研究。好了，现在回到去呢这个濠梁之变，其实呢也都是庄子比较出名的故事。也就是呢我刚才都讲过，它也就是一个娱乐之变。亦即係我哋社會有陣時會提到嘅，有陣時我哋自己都聽過啲人講啊，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嘅故事，甚至乎有人將咧濠梁之變呢個故事用一個魚之樂嘅嚟講，應該咧如果用魚之樂或者係娛樂之變去講咧，應該更加多人認識噶啦。所以咧，因為這個故事嘅出名固然係因為咧其中所討論嘅問題係具有普遍嘅哲理性啊。用而家我哋现代啲嘅哲学嚟讲咧，其实系心灵哲学之中嘅他人的心嘅问题啊。而呢个问题咧，就算喺一般人心目中都觉得应该系有趣嘅问题嚟嘅，即系你点能够知道人哋谂乜嘢咧？甚至乎你点能够知道其他嘅动物啊、生物界嘅嘢去感受系点嘅咧？即系如果用唐君毅先生讲啊，唐君毅先生成日都讲嘅，会有感通嘅问题啊。咁呢个感通问题，似乎咧我哋都可以听。即係感覺上啊，感覺上啊，都會覺得係一個特別啲嘅話題可以傾下嘅。所以咧，呢、這個故事咧，相信相對地啊，係喺莊子嘅寓言故事裏面嚟講，都算係出名嘅。咁當然啦，我自己甚至乎咁講啦，莊子嘅寓言都幾出名嘅。嗱，咁我哋之前都會講過啦，鲲鵬展翅啦，係嘛？又如好似莊周夢帖啦，又好似有呢、這個支離疏啦，咁成扎都算係出名嘅一啲故事。咁當然啦。诠释或者我哋去理解呢、这个庄子呢个故事，呢、这个娱乐之变嘅故事，系有可以话可以咁讲，现代嘅学者好多都用咗唔同嘅进路噶，好似有人用辩论嘅角度，即系话咧，会觉得呢个故事究竟边个系辩赢咗，边个究竟用啲诡辩系嘛，亦都有从咧知识论嘅角度去讲，更加有从咧动物论呢个角度，甚至乎亦都有人从一个人同自然关系嘅角度嚟讨论，咁咧。咁多個角度，當然啦，咁多個角度，佢哋都係好多時候咧，有一個我哋叫做學術性啲嘅研究去講添嘅，即係話個層次並唔係泛泛而談嘅。咁不過我講過啦，我呢、這個呢一輯節目咧，做一個網台節目嚟講，我並不需要並唔係需要咧，成日都用一個學術嘅角度去講嘅。咁我嘗試咧，就從一啲嘅較為咧，翻去到呢個故事原本究竟想講啲乜嘢去討論。咁希望裏邊咧，俾大家去到知道。这个故事究竟最想讲的是什么而不是我们引申出来很多的话题去讲那或者这样啦，现在我先用口语去将这个故事讲出来先那故事开始是这样的，有一天庄子从他的好朋友维斯去到濠水的桥上去到郊游游玩，庄子突然之间有感而发地讲呢啲白鱼喺水里边游游行，咁游嚟游去，这个就系鱼嘅快乐啦。我维斯咧一听到，就块面咧有啲奸笑咁去问咯。喂，你都唔系鱼，点可以知道鱼系快乐啊？庄子一听，佢又微笑咁去回答咯，哼。你都唔系我，又点会知道我唔知鱼系快乐啊？维斯呢 啊，跟住就犀利啦，簡直用佢自己嘅康家本領，用一個思辨式去講，去講解咯。佢就話啦：，唉，我唔係你，當然唔知道你諗咩啦。不過你就唔係魚咯，咁你又點會知道魚嘅快樂呢？其實咁樣嘅推論係好明顯㗎噃。莊子諗一諗，跟住就回翻一個説話俾佢聽咯。啊，我哋將個話題翻翻最初先。嗱，你話啦，你唔係魚，點可以知道魚係快樂呢？嗱，翻翻呢句説話先。嗱，呢一句説話咧就係代表你知道我感受到魚嘅快樂先問噶嘛。嗱，而家我再話翻俾你聽啦，點解我會知道魚係快樂？我咧就喺濠水呢度嘅橋上邊知道魚係快樂嘅。好啦，故事咧就講到呢度。嗱，喺呢個故事咧，唔長嘅故事，亦都唔係好曲折，係嘛？只係記錄咗咧兩個人，兩個好朋友，佢哋咧去到濠水呢個地方啊，喺個橋上邊啊，見到啲魚，而莊子咧發出一個疑問，唔係疑問啊，應該發出一個感受性嘅感嘆啊，佢哋話啊，魚係快樂啊，跟住佢嘅好朋友惠子或者係叫惠師啊，咁咧就提出一啲嘅疑問，然後兩個咧進行咗一場好簡短嘅辯論。最後咧個話語權啦，我哋叫做最後總結到個陳結案嘅呢個人咧，就係莊子。莊子話：我知道點解啊？因為我喺個橋度知道。咁如果我哋就咁聽咧，似乎都唉，莊子究竟係咪真係有答到佢咧？係嘛？咁但係莊子又即係話俾你聽，我翻翻到啊個説話嘅重點嗰度喎。啊，你問我乜嘢啊？最開始問乜嘢啊？我就答翻你乜嘢。咁我哋慢慢去到會分析一下，究竟莊子點解咁樣答？啊，因為呢個我覺得最重點就係莊子點樣答，而莊子甚至乎話翻俾你聽，話翻俾惠師聽啊，我嘅答法係回應翻你嘅最初嘅話題嘅啊，究竟點樣回應到咧？係嘛？佢憑乜嘢回應到咧？咁呢種係值得討論嘅。咁但係咧喺故事分析之前咧，我哋嘗試講下故事之中嘅另一個主角啊，即係咧惠子啊，又叫惠師啊，咁咧。惠子咧，惠師咧，佢本身咧就係莊子嘅好朋友。嗱，如果大家對於莊子咧有多少嘅認識嘅話，有多少認識，都會知道咧，惠師咧係常常咧就出現喺莊子嘅故事裏邊。而惠師係究竟係咩人呢？嗱，呢個人有咩特別呢？嗱，惠師咧係先秦時期一個名家嘅學者。名家嘅學者係做咩㗎？佢係善於用名實關係啊，嚟作出一啲嘅辩论嘅人。如果大家再有留意先秦名家嘅一啲嘅学者系咩咧？就系公孙龙子，惠师就系同公孙龙子咧系齐名嘅，啊，都系咁出名嘅喺名家嘅嚟讲。咁而公孙龙子大家亦都可能会听过噶啦，就系咧提出咗白马非马嗰个人。嗱，所谓白马非马咧，简单嚟讲就系呢只马并唔系马呢个类别嘅全部。白馬非馬的討論正正是從一個是和非這個概念上面作出種種的辨識辨證，來到去做一個挑戰我們日常之間的思考。其實你聽落本來不是很複雜的東西，但是呢可能我們用語上面會容易一點去到令到複雜了。當然這種白馬非馬的講法呢，其實呢我們現在有些人會說它是詭辯，是吧？但是呢，我們可以這樣說，先秦名家並不是為了詭辯 而去到辯論那麼簡單的。如果我們現在再回頭看回，它是作出一些我們叫做語言哲學，或者甚至乎在一個語言的用語上面，是一個去表達它們的思想的特別的地方，特別的地方。當然它裡面有概念分析，是吧？但是它裡面其實有一個自己的一個形而上的一個思維世界。咁當然啦，呢個我哋唔係詳細講呢樣嘢啦，咁我哋只不過想俾大家知道啊，原來咧呢一個惠師啊，究竟佢本身係啲咩人啊？而我哋從熟悉啲嘅名家思想，就會聽過白馬非馬。好啦，咁至於呢個惠師，究竟佢本身有咩特別嘅出名嘅思想咧？有咩諗法咧？嗱，佢最出名嘅有一個叫做歷史實物啊，即係咧用惠師獨特嘅明辨思考嚟到討論事物之理嘅種種命題。嗱，雖然咧，莊子集篇啊嘅天下篇裏面啊有提過啊，佢咁講嘅話，惠師多方，其書五句，
啊，即係好多佢本身又博學多才啊，亦都咧有好多嘅書籍寫咗出嚟啊。咁但係咧，而家惠施嘅著作咧早已經失傳咗噶啦。而家遺留落嚟嘅思想嘅片段，主要都係由《莊子》裏邊記錄低嘅。而更加咧，更加，我覺得係有問題嘅地方就係、是，莊子所留低一啲嘅惠施嘅講法，其實明顯地啊，係有莊子後學嘅一啲嘅價值判斷啊。有價值判斷啦，例如咧喺雜篇裏邊嘅天下篇會咁講嘅，佢話惠施咧就係、是、其道潔薄，其言也不中。啊，呢、這個也不中嘅意思係咩咧？即係唔中一啲嘅道嘅意思嘅，即係體悟嘅意思啊。甚至乎又再講啊，佢話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底。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言，即係話換言之啊，喺莊子呢一本書嘅記錄裏面，佢認為啊，惠施咧係同先秦嘅名家所做嘅明辨思考，其實都係怪論啊。尤其是咧，對於道咧係未有深刻嘅體悟啊。不過，其實我哋喺呢度咧，未唔係想深入咁研究惠施啊，因為咧惠施其實佢資料好少啊，留低嘅資料太少。咁當然啦，而家我哋甚至乎咁講啦，當代嘅即係而家現代嘅學者咧，亦都好多人都有嘅，都有傳釋惠施嘅思想嘅。唐君毅、武宗三啊、徐復官等都有傳釋過惠施嘅思想啊，錢穆都有，甚至乎喺科技大學，而家仲係科技大學嘅人文學科嘅教授啦，啊葉錦明教授咧，佢嘅博士論文亦都有去到寫惠施嘅明辨思考嘅。咁但係我哋並唔係去到要詳細咁同大家講惠施，反而調翻轉，只不過想俾大家知道，啊，喺莊子呢一個娛樂之辯之中，惠施呢個人究竟佢一個乜嘢嘅思考模式啊？又甚至乎我哋咁講啦，莊子咧其實咧係對於惠施咧係非常之一個好朋友啊，佢有感情噶啊。莊子嘅記錄裏面，喺呢本書嘅記錄裏面，佢表示過啊，對於惠施淨係識得啊，佢淨係識得以善辯而著名，係感到可惜嘅。好明顯就寫到呢樣嘢，甚至乎對於惠施嘅去世啊，即係佢死咗啦。莊子咧係表達到一個悲呼嘅感嘆。咁呢個感嘆，我哋會見到就係莊子其實係同惠施一個好朋友。你如果你要記得我曾經提過啦。莊子佢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就係、是、對於生死嘅問題嘅時候，尤其是佢妻子死嘅時候佢妻子死嘅時候咧，佢係敲鼓啊、敲锣啊，咁話係唱歌啊咁樣嘅啊，咁係唔係話開心，而係佢都豁達係嘛？對於生死問題嘅思考，佢係唔單止淨係得個思考，仲有實踐係嘛？佢有豁達嘅諗法。咁但係對於惠施佢反而調翻轉有個感嘆嘅。啊，咁呢個係一個我哋見到兩個係一個好朋友嘅情況啦。咁嚟到呢度，我只不過想話俾大家聽，嗱，惠施咧，佢本身佢嘅思考模式，正正係因為佢係明辨思考，佢對於咧有一個辯論嘅討論咧，其實真係可能有一個根深蒂固嘅學術性格。咁而喺呢一個娛樂之辯之中，正正係表現到佢嗰種嘅邏輯思考。係嘛？咁呢度我哋會俾大家知道啫。好啦，翻到故事，即係娛樂之辯嘅故事嘅討論。究竟我哋可以用咩角度去到理解呢？正如我頭先咁講，娛樂之辯嘅傳釋咧，而家咧即係基本上現代學者用咗好多個角度噶啦。啊，頭先我講過，有啲人用辯論啊，用知識論啊，用動物倫理啊，人與自然關係去講。不過喺我嚟睇咧，呢啲嘅角度都比較上咧將問題複雜化嘅，甚至乎有個延伸性嘅討論，即係咧，咁而家我想咧簡單啲、集中啲，就係咧淨係討論莊子最後佢話自己知之呢個問題，即係話莊子佢究竟本於乜嘢而講話知道如嘅快樂咧，如之樂咧？當然啦，其實成個娛樂之辯嘅故事咧，重點亦都係在一個知字嘅概念，即係大家對於知嘅理解。呢個所謂大家就係、是。莊子對於知的理解和惠施對於知的理解相信是不同的，而這個不同正正就揭示了在這個辯論裡面。首先我從兩個角度去講 去講娛樂之變。第一個角度就是從返呢個文本個資質嘅問題。首先啦，莊子喺濠水橋上同惠施兩個人係交遊嘅。你記住係交遊嘅，玩緊。望住橋下面嘅水流之中有一條條嘅白色嘅魚，白魚啊，游嚟游去。而莊子自己呢都冇喂魚而令到魚係爭食啊，因為呢如果你見到魚係爭食，你未必覺得到佢遊行啊。佢淨係見到啲魚喺水度游嚟游去，佢又有感而發啊，講到自己係感受上魚係快樂嘅。嚟到呢度，我哋可以知道，我哋可以發現，莊子講嘅知並唔係採取一種實證或者認知嘅方式嚟到講魚係快樂啊，而唔係佢係做一啲量度啊。當然啦，甚至乎我哋可以追問啦，即究竟有冇一啲嘅科學方法嚟衡量啊快樂啊？即有冇咧？其實當然可以，可能有類似嘅方法，就係、是、喺人嘅身上安裝一啲嘅記錄儀器咯。記錄心跳啊、腎上腺啊，或者腦裏面嘅安多芬嘅數據，而從呢啲數據上去到講話啊，佢係快樂，係嘛？我哋可以用科學方法。咁但係喺魚身上有冇可能用呢做呢種實驗咧？咁我係有個存疑嘅。咁但係莊子固然並唔係用呢種嘅方式去到理解魚嘅快樂啊。嗱，呢個我哋要留意。換言之，我哋要留意就係、是、莊子講嘅魚係快樂，係從佢自身主觀嘅角度。以自己的心境心态去到讲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因为庄子他自己是游行地去郊游，他看到鱼亦都是游行地去到活动，他就感受到鱼是快乐的。他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性去讲快乐，去讲知道。好了，但另一方面呢，惠施的问题呢，刚才我讲了很多，惠施他是一个名家的思想，他正是一个明辨思考来到讲。他认为庄子不是鱼，并不能够真正知道鱼是不是真是快乐。惠施是他有逻辑头脑，他立即用一个知，这个知的认知意义来到质疑庄子具有感受性这个知的讲法。你会见到但是两者所用的知其实已经有不同。而惠施他的讲法其实即等于 A 个体不等于 B 个体，所以 A 就不能够感知到 B， 是吧？即他其实就这样讲嘛，两个是独立个体，你并不能够就相距等同，是不是？而初头呢，庄子的回应都挺得意的，即他好像就依翻住惠施的一个思考模式回答的。他的讲法就是，你不是我，又怎会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即是用一个我哋叫代数嘅讲法啦，有条逻辑啲嘅思考就啦，即係 C 不是 A，C 同样不能知道感知到 A 或者 B。 好啦，既然呢庄子依据于惠施嘅前提嘅形式嚟讨论，呢、这个前提形式即係 A 不等于 B， 即係个体之间不相等就不能感知嘅话，惠施犀利啦，就加强自己嘅逻辑嘅思考。他认为庄子承认他的逻辑思考的前提 A 个体不等于 B， 两者不相等就不能够感知的道理。那结果他就觉得，其实庄子你在附和着我自己的讲法咯，是吧？两者并不是相同的话，就不能够完全实证地知道，是吧？其实是这样的。好了，来到这里我们发现惠施的确是一个明辨的专家，即係佢一個邏輯思維都好強啦，即係概念嘅思維好強啦，係嘛？個體不等於個體 A 不等於 B 嘅時候，不能夠完全實證地知道嘛，係嘛？咁就再加上佢呢個推論之下，然後再回應翻莊子嘅講法。不過我哋要留意，佢的確係一個明辨嘅專家，一個思考一個思辨嘅模式嘅人啦。咁但係咧，我哋又要留意，即係咧，如果兩個好朋友，出街去到行山，去到郊游，忽然呢就有一啲无关痛痒嘅话题引出一场辩论，其实呢我自己觉得有啲大受风景，是吧？即係等于你去街，你去同女朋友去到行山，见到啲马骝，见到啲马骝呢，哎呀，咁呢有你啲马骝呢又争食又好惨啊，咁当然有啲人调返转啦，睇到哎啲马骝抢我啲嘢啊，好嬲啊，係咪？咁跟住呢个女朋友可能就话，唉，啲马骝嘅问题真係令到我好烦啊。好啦，个男朋友然后大发议论， 又話政府咧應該點樣做，應該咧應該點樣去到有啲咩人去監察，應該咧幫啲馬騮咧做絕育手術，咁講一大輪嘅政策上嘅嘢。咁女朋友其實係咪要呢啲嘢？女朋友可能要聽嘅其實唔係呢啲嘢嘅啫喎。啊，即係咧可能即係富話，哎呀啲馬騮真係煩啊，不如下次我哋去一啲唔去咁多馬騮嘅地方，去大嶼山嗰邊去到睇，可能睇啲牛啊算啦咁。咁就好大曬風景噶嘛，係嘛？不過即係我哋要調翻轉頭諗，翻轉頭諗，莊子咧，其實咧，佢又特別之地咧，能夠咧，最後啊，佢唔理，唔係嬲，唔係成，係唔理對方對自己嘅質疑，然後重新再講所謂知之嘅意思。嗱，莊子最後啊，自己回覆翻佢知之嘅意思，佢又話佢自己講：我係喺濠水嘅橋上知道魚係快樂嘅。好啦，呢句話究竟有咩特別意思呢？莊子並唔係好似俾人哋咧辯論到啊，辯難咗佢咯，好似咧你搞到咧我冇嘢好講啦，俾你咧講贏咗，然後發脾氣。佢冇呢，第一佢冇覺得俾人哋辯論贏咗，第二佢冇話發脾氣，冇話咧輸咗然後敏準，然後講啲好奇怪嘅嘢，而係佢再重申自己點解我要講呢樣嘢，即係咧即係我哋會咁樣諗啊。莊子同惠施佢點解會喺度濠水嘅橋上面呢？其實呢一個一開始故事已經講到，佢哋係郊遊啊，其中嘅遊字我哋可以講亦都係一個關鍵字，因為佢哋遊玩性質嘅遠行，看睇到呢一啲嘅魚喺水裏面悠然咁去到遊，嗱個遊字嘅重複㗎啊，仲即係呢結果佢哋喺當下嘅情景化之中感知到、感受到到事物嘅快樂。嗱，呢一種係一種感受性嘅知道，其實一種主觀嘅異情，我哋叫做啊，即係喺具體化嘅情景之中而產生嘅。所以咧，莊子最後回應惠施嘅話，其實話翻俾佢聽，從最初嘅感受嚟到發現自己點樣去知道魚係快樂，係一種感受性情景化嘅。從呢啲方面去分析，我哋會見到莊子所講嘅最後尾佢講嘅知之或者係知道魚之樂，其實係一種感受性嘅知，同惠施講嘅一種認知性嘅知道其實係唔同嘅。啊，呢一種唔同，咁我哋會知道咧，係佢係有一種主觀性同埋一種時地性，並唔係任何時刻嘅地點都能夠感受到魚嘅快樂或者唔快樂。其實我哋甚至會咁講啊，如果當其時啊，我哋估啊，呢啲魚啊，莊子啊咁可能又手痕啊食剩嗰啲麵包掟咗落水裏面，啲魚係咁爭，係咁爭，係咁爭，爭食嘅時候，大家睇魚嘅時候就未必係快樂㗎，可能係生機勃勃啦，不過係搶食啊，胃口奔馳啊，辛苦嘅啊揾食得嚟好辛苦，因為要爭咧執塊麵包，咁啊幾十條魚去爭，咁爭到咧甚至乎咧彈起啊，又俾人哋擁後啊咁呢種競爭啊。就未必令到有一種悠然啊悠閒嘅心態出現啊，未必感受到快樂啊。所以咧，我哋咁講，娛樂之辯所辯嘅重點係個知字，即係講感受性嚇、啊，感受性嘅知啊，主觀性嘅異情嘅知，同一種認知性科學化嘅知，知道係唔同嘅。而莊子想要表達嘅就係人係具有主觀嘅感受性，呢一種感受性更加好改變啊。人對於事物嘅唔同嘅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啊，即係點解判斷佢係快樂唔快樂，係嘛？咁快樂應該係價值上係好啦，好事嚟啦，係咪啊？咁點解判斷到呢？其實係一個主觀性嘅，所以最後莊子講自己知之，佢嘅重點其實話翻俾你聽啊，佢自己都話翻翻去原先嘅話題，就係我喺呢一時刻，我有主觀嘅感受，我有具體嘅情景化，係發生到我。感知到魚是快樂，這種感知是一種感通性，這種感通性並不是用一種科學的態度、認知的態度去講知道，是不是？那這個就是我從這個娛樂之辯整個的辯論裡面看到的，裡面的關鍵詞我們見到的知，是不是？知，知道的知字，還有我們都講過，那個遊字其實都很特別的，因為它是去郊遊，而見到魚是悠然地去到遊來遊去，個遊字亦都係顯示到裏面係一種從一種我哋叫做遊玩嘅心態、去見到呢樣嘢嘅。好啦，咁呢一方面我哋就從 嗰個嘅辯論娛樂之辯嘅文本嚟睇。另一方面，其次我亦都可以從秋水篇嘅文本脈絡嚟到睇呢一個娛樂之辯嘅喎。秋水篇咧全篇嘅主旨咧，其實咧就係叫人哋去轉變一個視角去到睇問題或者事物，甚至乎透過更高層次嘅視角，去到會獲得唔一樣嘅認識嘅。對於事物有唔同嘅認識嘅。喺秋水篇嘅開頭啊，就有一段咧就係何伯同咧北海若嘅故事，就透過咧何伯七問北海若七答嘅方式，由北海若講出視角嘅問題，而呢個視角又可以從兩個層次去到講。第一就是更高的視覺層次，河伯呢即是河神，河水漲滿的時候，河伯就以為自己是天下間最強最強大的，但是當他呢走到去到北海，就發現自己渺小，北海若就說這個呢就是你自己受到自身的限制未能夠發現，這個呢你是需要跳出自身的框框，而去到更高的視覺去到看事物的層次。第二就是呢換轉視覺的問題，即是多元層次的問題，不可以甚至乎去直言告訴你有不同的視覺去到看事物的，例如有以道觀之、以物觀之、以俗觀之、以差觀之、以公觀之、以趣觀之，這些不同的視覺。那呢在秋水篇的開頭的故事呢，即其實這個故事是佔整個秋水篇一半以上的篇幅我們可以這樣說秋水篇的故事其實主要就是說換轉視覺，換轉一個角度去睇嘅事物。咁如果翻到去娛樂之辯，或者呢個我哋叫做濠梁之辯咧，我哋會見到一樣嘢，用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尤其是講，似乎表面上娛樂之辯嘅情節上着重於辯，實際上最重要係莊子最後嗰句説話，就係講個知之。讲出不是只是从认知的角度的知来看事物，都可以转换角度，从感受性的一个知来到去到看事物。好了，调回头讲，如果用我来讲，用这个秋水篇的文本脉络去到看的时候，是转换角度有两个层次嘛，至少一个是更高角度，一个就是多元嘛。那我们会见到当这个娱乐之辩的时候，是不是只是讲庄子，是不是只是讲用感受性的知是话看待事物就是好呢？我的答案，从这个秋水篇的脉络来讲，并不是的。庄子所讲的知是具有主观性和时地性，但不是必然发生的条件。从秋水篇的主旨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娱乐之辩正正显示出转换角度的重要事例，即是说以认知来看并不能够发现鱼的快乐，换转感受性的知来看就可以发现鱼是快乐，自己都是快乐，只不过是一个换转角度的事例。是不是只是代表一定要换转了就最好呢？并不是。如果从秋水篇来讲，可以从更高的角度，从一个道的角度，以道观之的角度去想。当然什么是以道观之呢？那我们亦都可以再慢慢即是第日有机会再讨论。不过如果我们从娱乐之辩这个讲法来即是这个事例来看，就见到可以有转换角度的看法。好啦，最后啦，综合来讲，我认为呢娱乐之辩所讲的人生道理，其实表达到人是具有转换视觉的能力。从转换视觉的之中我们看嘢睇到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感受的。用娱乐之辩即是如之乐来讲，即是有不同的理解，主要是关乎于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性和一个时地性去看的。好了，来到这里，既然讲了娱乐之辩是咁嘅人生道理咧，对于我哋而家现代嘅社会之中呢一种转换角度嘅道理或者讲法，即系有冇意义咧？其实我自己睇法咧就非常之有意义嘅。有意义嘅地方就系，而我哋甚至乎会觉得呢一种嘅转换角度系一个极为流行同普遍应该有嘅多元思考。多元思考啊，即系话咧。尤其是我哋会睇到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嘅中学文凭试啦，通识科就係叫人哋用多元嘅角度嚟到思考或者讨论事情㗎嘛。好似游行嘅发生勇武派、本土派嘅出现都用唔同嘅角度去到分析㗎嘛，係咪？由社会嘅角度社会风气啦、政策啦，係咪好多呢啲嘢嘅角度去到讲嘛。咁甚至乎我哋如果攞个例子，最近梁特首发生咗嘅机场使用特权嘅争议啦，係咪？即是他的弟弟那个行李的问题啦。 咁其實一樣可以用轉換角度嚟睇噶，即係佢哋發出嘅聲明，去到講啊，其實我唔係破壞機場嘅安檢程序。咁呢個我哋轉換角度諗，佢既然咁樣講，結果咪好多人去試咯。雖然係俾人 reject 咗，係嘛？咁但係我哋會見到乜嘢係特權，乜嘢並唔係特權。如果呢個真係唔係特權嘅話，咁可以話係方便到我哋嘅喎，係咪啊？方便到我哋噶，即係我哋真係有行李漏咗嘅時候，咪可以啊揾機組人員幫手咯，係咪？咁但係我哋要諗嘅，佢話唔係特事特辦，咁但係其實係特事特辦噶嘛。如果其實特事特辦嘅時候，我哋就要講呢種特事特辦嘅特權係唔係公平咧？係咪啱咧？嗱，我哋頭先講啦，如果係用多元嘅角度嚟睇嘅時候，本來佢做一件咁嘅事，係用咗特權噶啦。第一樣嘢用咗特權，不過佢話聽唔係。如果佢話唔係嘅時候，我哋相反嚟諗，用我哋一般市民嘅角度嚟諗，我哋第日如果真係遇到呢啲問題，唔係拿住呢張聲明，你要幫我咯。當然啦，而家俾人 reject 咗啦，即係所以就係特權啦，係咪？所以好明顯就睇到特權啦。咁但係我哋從另一個角度，更高嘅角度嚟睇，就係話，即係更高嘅視角嚟睇啦。作為一個地區嘅領導人啊，遇上呢一種事情嘅時候，究竟應該怎樣處理？但從一個更高角度，就是你作為一個特首，你有咩嘅素，你應該有咩嘅素養去處理呢單即係呢件事情，先能夠顯示到你嘅氣度，甚至乎得到市民嘅支持，而唔係俾人話你淨係用特權，但你又否定我冇用特權。咁其實裏面就揭示到個問題，用更高嘅層次就係我哋講一個地區嘅領導人如何顯示到佢嘅氣度。咁呢一方面，用更高嘅所謂用更高嘅角度咧，就需要咧特首辦去到做啊。特首辦要思考啊，即係唔係話你就咁發個聲明就 OK？ 你嘅聲明其實就唔 OK。既然聲明唔 OK， 有冇地方去到補飛補救咧？我哋係咪應該做翻多少少嘢咧？啊，最近其實新聞都不斷咁講，如果能夠做多少少嘢，能夠展示到你一種氣度嘅時候，我相信可能得到嘅支持度會高翻啲。當然咧，只係高少少咧，即係單一事件都好過冇嘛。而家反而咧得到負評，咁就要顯示到你對於某啲事情睇嘢角度係唔能夠用一個更高層次、更高嘅視角去諗，只係用咗一個多元嘅視角去諗啫。OK， 好啦，咁呢一個就係我從娛樂之邊嘅諗法。即係揭示到我哋有咩嘅人生道理俾佢裏邊啊！咁呢個我哋叫做通俗地講啦。咁通俗地講，暫時就講到呢度先啊。嗱，正如我之前都一路強調啊，呢一輯嘅主題，即係呢個專題咧，我哋係唔係淨係從一個故事嘅解讀就算數？而是從一些解讀了之後，我們有些應用，那剛才我已經叫做通俗地講了一些道理了。但是除了這之外，我們一定 會從一個角度，就是我叫做學術地講。學術地講我之前都講過，就是用一些不同的討論方式，比較要求一個思辨性、一個理論性的一個有論據論證性的一個講法，一個學術性的討論。而這個娛樂之辯呢，本身呢都是極大的學術討論空間。在學術界我都講過，從了不同的角度去到討論，大家其實只要在網絡上找回都可以找到很多篇的論文。而我自己發現，即係好像岑日成先生，他在多年前在這個《鵝湖月刊》就刊登過一篇叫做《娛樂之辯之之娛樂》，詳細地從一個辯論知識論的角度來分析娛樂之辯。近年亦都有一個叫做陳憲忠博士發表過一篇叫做莊子娛樂之辯中的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探析。其實從一個題目的名稱，我們都可以發現它是從人與自然的關係來討論娛樂之辯。因為有些人會說，究竟我們如何去到感受自然的知嘛，是吧？用一個感受性的知，你就會有一個感通，有一個感通，你的人和自然的關係就不同，是吧？而不是只是用一個唯思的一個關係去想，一個認知的關係去想，咁裏面就延伸咗好多討論啦，可以係咪？咁但係我就唔係用呢啲角度，因為用呢啲角度，其實大家只要揾翻一啲嘅論文就能夠睇到啦。咁我唔需要喺度講啦，係咪？反而咧，我自己咧就想討論咧， 用娱乐之辩做一个个案啊，个案去到讨论咧庄子内篇同外集篇嘅关系啊，因为咧有啲学者系认为秋水篇其实延续于齐物论嘅思想，亦都有学者啊，佢话秋水篇喺根本上嘅表达上边咧，同齐物论系南辕北辙。嗱、啊，由呢、這、一个由呢个个案，由呢、這个。即係完全相反嘅睇法嘅個案咧，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就可以發現咧，莊子嘅外集篇同內輯篇嘅關係一直都係有所爭論嘅，有所爭論嘅。嗱，咁依家我首先咧就講一講啦，就係主張咧秋水篇係齊物論嘅延續咧，其實呢一個講法咧係由來已久嘅。啊，喺至少啊，喺明末清初嘅一個學者王夫之啊，佢有本莊子注啦，莊子解啊。他已经是提出了，他认为秋水篇的义理是由逍遥游和齐物论所衍生出来的，理由是在于他和齐物论都是讨论价值的相对性问题，而在表达形式上面都赋予思辨性啊。这两个理由，思辨性的形式和表达到一个价值相对性问题的讨论的内容，两方面都是接近的。跟住後來有唔少學者亦都跟從呢一種嘅諗法，即係認定咗秋水篇就係齊物論嘅後續啊！就即使係甚至乎係一啲嘅大師級嘅人物，現代學者大師級嘅人物就係、是、好似錢穆先生同埋黃叔文先生咧，佢哋都係跟隨呢種觀點去到討論秋水篇嘅。啊，好啦，不過喺呢一方面嚟睇，呢、這、一個觀點嚟睇，我哋詮釋咧。当我哋用呢个观点去到睇嘅时候，我哋诠释抽取篇嘅义理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有啲人咁样谂啊，可以顺从咧齐物论嘅思考嚟讲，尤其是特别嘅地方就系娱乐之辩同埋庄周梦蝶都系安置于咧最篇，即系成篇嘅最嬲尾，所以有啲人就会话啊，庄周梦蝶所讲出嘅物化思想提出咗。有份而化之的可能境界，这种思想亦都可能是娱乐之辩的重要思考，即是说当庄子讲他知道鱼是快乐，他正正是一种物化的思想，能够化除自己个人固有的一些的、思维模式，而去到感知地鱼的快乐，这一种正正是物化的一个境界。好啦，呢一种诠释真係有人係咁样去诠释㗎，我唔係讲笑㗎，係有可以引文引咗出嚟㗎、啊、即係譬如我头先讲嘅陈宪忠博士佢嘅论文就係用呢个角度去讲㗎。好啦，不过呢一种嘅理解其实喺我嘅睇法嚟讲仍然要面对一啲问题㗎，即係呢一种嘅诠释方案係要面对一啲问题嘅。第一，齐物论嘅思想固然系有平齐物论同埋齐物之论两种嘅思维模式啊！不过齐物论嘅重心究竟个主旨系乜嘢呢？就系翻诚心为道心，我以前都讲过噶啦，翻诚心为道心啊嘛。所采取嘅表达更加系用咧三言为主，即系咧既物而言他，甚至乎喺讨论时咧用一啲嘅夸张同埋奇怪嘅想象嚟讲故事，里边未必有所论证或者思辨成分。嗱，调翻转啦，唔系好思辨嘅咋啊？例如我哋睇到嘅网两问影咧，都唔系咁样思辨嘅，系咪啊？如果从呢方面嚟睇，秋水篇嘅篇首啊，何伯同埋北海若嘅七问七答故事里边啊，虽然咧都系讲更高嘅视角同多元嘅视角嚟讲呢个价值嘅相对性嘅问题，系咪啊？但系采取嘅形式上啊，系比较思辨性嘅。是有思辨性的里面，跟齐物论表达的形式上是有差异的。所以呢，甚至乎有学者认为他指出庄子后学，就是这些外集篇的讨论里面，其中一个方向正正是思辨法。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讲的时候，用庄周梦蝶的物化来到诠释娱乐之辩，在论证上的即个效力上明显地是削弱的。因为里面是形式上既然有不同，为什么还可以说它是大家摆在篇末的时候就可以拿这个物化思想去再去诠释这个娱乐之辩呢？它的娱之的娱之乐呢，这个是一个论证效力上面是有一些牵强甚至乎过度诠释的。那如果里面 我哋系咪应该再试下唔需要用呢个角度呢？好啦，呢个系第一个佢要面对嘅问题。第二个系关于庄子外集篇嘅篇章结构嚟睇啊。有学者曾经指出啊，外集篇嘅成篇咧虽然有一定嘅意义结构可寻，但系咧并唔系能够咁样就当佢一个完整嘅篇章嚟到诠释啊。理由系咧，如果你只咁睇篇名，你都知道每一篇嘅篇名其实都系佢第一句嚟搵啲字出嚟啊。譬如秋水篇就系第一句里边搵啲秋水两个字出嚟写咯，系嘛，作为篇名。甚至乎咧，有啲人去到推测同埋论证啊，庄子嘅外集篇咧嘅编定咧，好可能咧就系、是、西汉嘅人啊学者啊，去到编定庄子嘅时候搜集出嚟嘅嗰个一个段落式嘅义理片段。换言之咧，庄子嘅外集篇嘅各篇仍然可以有啊各篇嘅整合意思义理，但系咧如果能够从段落式嘅理解，似乎咧更加能够容易理解到咧庄子嘅外集篇嘅。即是说他是搜集语录这样的，搜集了之后有当然搜集到的人编埋他一起是有他的想法，当然这些有他的想法未必是从一个很完整整全的义理的论证上他的想法，未必是这样啊。但是起码将一些接近的话题他摆在一堆。好了，如果从这一方面去到讲的时候呢，从我们呢，假如我们以为秋水篇是延续齐物论的义理发展的时候，我哋仍然要辨识啊，秋水篇之中边啲段落系具有齐物论嘅义理。如果净系以为啊，秋水篇系齐物论嘅义理嘅显化，从而咧将放置喺篇尾嘅庄周梦蝶同埋娱乐之变作为参照嘅诠释咧，仍然系有问题噶。而且啊，从呢个齐物论嘅篇章结构嚟睇，调翻转从齐物论嘅篇章结构嚟睇，我哋会见到啊，放置喺最多尾嘅。庄周梦蝶同埋尾尔嘅望两问影系一个对比嘅结构内容啦，呢、这个我讲过噶啦，系咪啊？咁更加咧，如果同齐物论篇首嘅唔丧我咧呢、这个故事咧，系有首命呼应嘅一个义理结构。好啦，相对咁睇，秋水篇嘅篇尾咧嘅娱乐之篇喺同秋水篇嘅结构里边咧就冇呢个首命呼应嘅，冇嘅完全系咪啊？因为反而照翻转，我哋只系可以话，秋水篇嘅最嬲尾嘅时候，两个故事都系记录庄子同卫斯嘅对话啊。而咧呢两个虽然都系两段，都系关于卫斯啊，但系咧同秋水篇嘅篇首嘅河伯同北海若嘅七问七答咧，冇乜多少嘅一个首尾呼应嘅义理脉络噶，我哋见唔到噶。所以咧，如果我哋认为用齐物论嘅思想嚟到诠释秋水篇嘅娱乐之变咧，系需要咧对于两者啊，即系两者嘅相关性咧，相关性咧系作出进一步嘅论证，先能够咧喺诠释上边能够有一个合理或者有效力嘅。如果唔系，你只不过攞咗内篇去到诠释外篇咁大把嘅啫。咁但系里边嘅相关性可能就需要再多啲讲法啦。好啦，嗱，透过我头先讲啦，透过秋水篇同埋齐物论嘅关系嘅。论述咧，我哋唔难去发现咧，庄子嘅外集篇咧，同埋内七篇咧，喺内容与义理上系有相干。不过呢啲相干性咧，系需要进一步嘅讨论嘅。尤其是啊，庄子嘅思想主要系以三言嘅方式嚟表达，但系佢内容同形式嘅表达上咧，比对翻咧内篇同外集篇嘅关系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发现啊，庄子后学即系外集篇嘅时候咧，佢哋用咗唔同嘅方向嚟到诠释同理解庄子学。由呢啲方向，我哋更加可以從義理上啊，去到睇到究竟點解秦漢嘅時候慢慢發展嘅道家思想係會有王老之學啊，會有其他嘅講法咧？正正係喺呢啲後學裏面用咗唔同嘅角度去到做一個傳承嘅取向啊，有一個傳承嘅取向。有呢啲取向，我哋可以再繼續去到思考嘅，去到討論嘅。咁但係，我今集咧讲呢个娱乐之变嘅时候，即使系学术地讲，我都系讲到呢度啫。因为呢啲继续嘅讨论咧，可以延续地去到写另一啲嘅论文噶啦。咁但系我呢度就唔系发表论文，亦都唔系发表一啲伪论啊，只不过咧发表一啲嘅睇法。呢啲睇法希望喺对大家对于讨论娱乐之变嘅时候，如果学术性地讲，有啲人由来已久嘅话俾你听，齐物论同秋水篇有个义理上嘅 嘅延續嘅關係。咁呢個我哋可以討論之一討論。而呢個討論我哋會見到內七篇同埋外集篇嘅關係，其實唔能夠話到係裏面嘅相關得咁緊要，唔可以相當緊要，但係可以有一定嘅關係，一定嘅關係。例如齊物論會講嘅價值嘅相對性嘅討論，咁其實你會見到抽水篇的確係有講嘅噃，係嘛？咁但係呢個有講裏面至少喺思辨嘅形式上面係有唔同嘅，係咪？有唔同嘅。連另一方面再睇嘅時候，就係外集篇嘅一個我哋叫做段落釋義嘅編輯嘅時候，我哋會見到最多尾多兩段都係講慧思嘅時候，咁但係係咪代表佢成篇都係講類似嘅嘢咧？咁我哋又可以再討論嘅。好啦，咁嚟到呢度，我都話可以講好多討論嘅嘢，但係我都唔討論啦，因為呢一集咧暫時都講到呢度啦，甚至乎咧。我可以咁講，莊子嘅寓言故事呢一輯嘅專題咧，我暫時成輯都講到呢度啦。咁下一輯嘅專題，咁我會講咩咧？我都未決定嘅，唔係咁好意思，未決定，因為呢個未決定啊，唔係代表我冇嘢講，而係代表咧我有啲選擇。呢、這個選擇就係、是、我都曾經同大家分享過，我自己講呢個專題嘅時候咧，我係對於我近來對於某啲嘅中國古代嘅哲學思想嘅一啲嘅興趣啊，或者一啲嘅論文嘅寫作咧，可能係有啲嘅睇法，所以我係講。咁而家咧，到下一輯嘅時候咧，我暫時其實有幾個題目我都好想講嘅，因為有幾個嘢我都想研究一下，或者唔係研究，或者係分享一下。咁但係我未決定到。咁或者咁啦，呢一輯嘅節目嚟到呢度嘅時候咧，我應該會暫停兩個禮拜或三個禮拜啊，跟住做一個準備，然之後咧先至再講。嗱，今輯故事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對於莊子嘅寓言故事咧，即係透過我啦，或者嘅分享啦，喺裏面咧能夠多啲嘅理解，有多咗唔同嘅理解，既有一個生活上嘅應用，亦都有咧學術上嘅討論，知道咧原來可以有作出唔同嘅討論嘅，係咪？咁亦都有令到大家發現，就係莊子作為一本古代嘅經典，佢到而家其實仍然可以發揮效力嘅，而呢個效力甚至乎我哋可以咁講係。好能夠切入到我哋時代添，尤其是佢所講嘅多元價值嘅思考，係咪啊？有唔同嘅諗法，咁呢個正正可以幫到我哋，對於我哋而家現代社會有唔同嘅角度，去到做一個思想嘅一個資源俾我哋去參考。好啦，咁真係呢輯故事講到呢度啦，好，拜拜。